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我听过教会的一位青少年辅导说，他服侍以来做过最痛心的一件事情，就是陪一位青少年去堕胎。
哇，好心痛啊！
这个辅导没有说他们中间是怎么考量的，
是
只知道这个青少女是自己一个人来到教会，全家人都不是基督徒，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最后这位辅导出这个下下策是陪他去堕胎，这是最后完全没有办法，
我相信非常非常无奈
做
的
决定。这个辅导啊，从诊所出来他就哭了，
对。
而他又分享了另外一件事情，其实也让他觉得很错愕很难过的，是有一次又有另外一对情侣，女方怀孕了，但是双方家长都是教会的执事，
对，
不同教会的执事，所以这位辅导不只是召集这对情侣要会谈，同时也把双方家长都找来，全场都是基督徒，
是，
但是竟然是家长坚持要女方去堕胎。
哇，
这个辅导说这些家长给出一个让他很傻眼的理由是，你看圣经上的大卫，他偷情生下来的孩子还不是一出来就死了，反正你们婚前性行为生下来的孩子也会死，那不如现在就堕掉
啊，这是不要从哪里来的歪理，
是
怎么敢把它全部画成等号，真是糟糕。
这对执事家长仿佛只是想要维护自己在教会的形象面子，发生的丑闻不要让别人知道，所以把小孩拿掉就不会有人知道我们家小孩婚前性行为了。
如果年轻人他们已经走错这条路，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但他们如果真诚以爱相待，如果两家又以爱相待，让这个家可以在一个可能看起来有点错误的开始，但是却能够用真的爱去完满这件事情，这个还是一件美事。就是我们去思想，因为他们并不是随便的玩一玩这种概念，我觉得可以尊重他们爱情过程，一点岔路我们用爱去把它挽回，好的方法，
这才真的是在上帝里面凡事都有盼望的一条路。
对，就是错误的东西你不会停止，怎么样好好的去面对跟带着上帝的爱处理它，我觉得那件事情才会让这些东西变成一个更好的收获。
讲讲百宝书开箱，让我们来开箱大卫偷情所生下来的孩子真的过世之后，在他家里面又发生了哪些事情。
是
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12-13章，一段月之后我们来开箱。圣经说耶和华击打乌利亚的妻子为大卫所生的孩子，孩子就得了重病。这段话很有意思的第一个点就是，孩子明明是拔示拔为大卫生的孩子，但圣经却称呼他的身份是乌利
亚
的
妻
子，
是
好像直到生米都已经煮成熟饭都还不承认他是大卫的妻子，
在一般人眼中应该是乌利亚的小孩，至少那时候都是他的妻，所以上帝用这个身份也提醒大卫，这个时候他仍然是乌利亚的妻。
这个孩子的出世往前算10个月，当时候他真的是乌利亚的妻子、
是没错。
大卫开始为这个孩子刻苦进食，整夜躺在地上恳求上帝拯救孩子的性命。
对，
家里头的老臣想要扶他起来吃饭，他却不肯。大卫在想什么呢？
你会发现大卫是一个很重视跟上帝关系的一个人，我无法眼睁睁看着我的孩子在我面前死去，所以他尽力的祈求，他甚至用进食的方式来表示说，我真的没有办法，我承认我后悔，我痛，我有罪，你可以责打我，你可以让孩子活下来。他觉得上帝是有怜悯的神，在上帝心意还没有定之前，孩子还有一口气的时候，只要上帝愿意，这孩子就可以活过来了。他在祷告，在求上帝的怜悯饶恕。
这个举动建立在大卫知道他的主、他的上帝是一位有恩慈有
怜悯
的上帝，
是没有错。
大卫足足进食祷告求了7天，但孩子在第7天的时候还是断气了。
是，
臣仆不敢进来报告这个消息，很怕大卫王会 听到这个噩耗就自残啊，寻短啊。
是。
但大卫听见他们在门外交头接耳的声音，确认了一下孩子真的过世了。大卫就起身洗澡，抹香膏，换衣服，进上帝的殿敬拜，再回宫吃饭。他的理由是，孩子还活着，我禁止哭泣，因为我想或许耶和华怜悯我，会让孩子活下来。现在孩子死了，我何必禁食呢？我能使他回来吗？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大卫在这第七天，他的情绪转折好彻底的放手，
是，应该是整个过程他都交给上帝，但是在上帝还没有定出结果之前，他会尽他的全力去祈求上帝的怜悯跟可能，就是任何一点点机会，他知道上帝可以这样去做，但当上帝定局之后，他就好，那就按照上帝的定局，我也不再去哭闹了，就交给你了，去做我该做的事情，恢复一个当王的样子，前面是一个父亲的伤心，现在是我应该要做王的本分，我就起来吧，接下来我要继续回到你面前服侍我的人民。
为什么大卫没有像他的臣仆担心他的那样可能过于羞愧啊，过于自责啊，所以有一些自残甚至是寻短的冲动呢？
大家在看这个伤心的人的角度，就是说他们觉得大卫是因为孩子而伤心痛苦，当然他确实是，但是他们却没有思考到大卫并不是停在痛苦之间，而是停在祷告当中，真正的盼望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所以在可以祈求祈求，当不用再祈求的时候，他就放手交在神的手中，他并不是不再哀伤，他只是知道我不需要再像那样的哀伤，因为孩子已经在上帝的眼前，就交给上帝吧，生命已经在主的手中，有一天我要去到那里见到这个孩子，他就已经好像带着另外一个思考了。
能够这么彻底的放手，其实跟我们现代人的印象是差距很大的，因为现在不管是很幼小的小孩过世，还是很稍微长到儿童了才过世，其实都很容易会让家长我也不想活了，我要跟他一起去了，最轻微的就是造成夫妻双方再也不要见面了，
对，甚至会
我们就
互相责怪，
因为一看到对方就想起我们死了一个孩子，其实孩子死掉是很严重会造成整个家庭分裂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看这件事，你会发现大卫他所盼望是在上帝，但是臣仆来看是认为这个孩子的活是大卫的盼望，所以孩子死了就绝望了。对于大卫来讲，不，孩子死了不是绝望了，他只是到了上帝里面去，那剩下怎么办？我的盼望在上帝，因为生命在上帝手中，所以这个的转变也许看起来哇好快哦，但是我相信在他里面已经不断的在等候主，就按照你的心意，按照你的心意，那不管如何我都接受，所以他才能在这一刻清醒知道，好，上帝做了决定，我不是离开他，而是走进他，所以他先去殿里面祷告敬拜，你按照你的旨意成全吧，我就来顺服你。
当上帝出手的时候，大卫也愿意被悬崖勒马，
是，
关键是上帝的恩慈，
对，他知道我的盼望就在这个上帝，只要上帝没有离开，什么事都还是有办法的。
虽然在大卫的性冲动当中，在那几天的时间上帝好像不是他的主，但
突然意识以自己为主了，
当他一被责备，当他惭愧下来的时候，不管他再忧伤再痛苦，他都紧紧让上帝做他的主，
是，
做他忧伤的主，做他痛苦的主，
是，
当上帝成为一个人生命在最低谷时候的主的时候，就不会走到一个我要结束我自己生命的一个状态，因为上帝也是我生命的主，
是，而且是他的盼望，所以他知道即便这里看来是绝望，但他的盼望，真正的盼望并没有消失。
在这件事之后，圣经说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这句话跟刚刚是很大的对比，因为圣经忽然间称拔示巴为大卫的妻了。
对，在过去大卫你跟这个女人在一起是错误的，从现在开始恢复一个新的关系，你们走进了上帝祝福的位置，你们好好的相处，好好的对待，上帝继续的赐给他将来的后裔，并且从这个爱当中来找到他接下来要接班的人了。
大卫跟拔示巴所生的第二个儿子，他们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而所罗门这个名字不是忽然间取来的，
是，
这个名字原本的意思叫做太平，
是，其实和平之子。
当初在大卫跟拿单 murmur 说，诶，我住在香柏木的王宫里面，你觉得我可不可以帮上帝盖一个宫殿呢？ 当时候上帝就曾经透过拿单对大卫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留在地上。
是，
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
是，
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所罗门。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嗯哼，
现在大卫跟拔示巴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出世了。
嗯哼，
大卫怎么会知道这就是上帝说他要拣选要来继承我王位的那个儿子？所以大卫给他起名为早就已经讲好的所罗门。
前面的孩子的名字都取了不能改了真的让我们这样讲。到这个孩子我就说过，我其实大卫对拔示巴感情算是很特别的，并不是完全只是一个欲望而已，也因为那个强烈的情感的驱使使他走向了一个非常错误的路。大卫知道他对这个女子的感情的深度，所罗门生出来，拔示巴名字从乌利亚的妻变成大卫的妻，他找到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本来跟他为敌的，现在成就了和平，用这个孩子印证了上帝饶恕了。所以他取了这个名字不只是为了回应接王位的问题，还表达一件事，这个孩子证明了上帝饶恕了，让我有了后嗣了，我可以继续有人坐在这个王位上，所以他就取名叫所罗门。这件事情是一个双关的概念，不只是说哦，他就要继承的，也表示大卫心终于放下说，好，上帝你饶恕我，用这个来印证你已经接纳我继续担任这个王位。
拿单也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份。
是，
所罗门其实有一个小名，有一个别名叫做耶底迪亚。
对，耶底迪亚。
耶底迪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所爱的，因为耶和华喜爱这个孩子，就派了先知拿单赐给他耶底迪亚这个名字。
是，
所以大卫同步也从先知拿单那里得到印证，
是，
这是上帝所喜爱的孩子。
嗯，
我可以把他取名为所罗门，就是当初上帝说要来继承我王位的那个名字。
嗯，
拔示巴真的成为了大卫的妻子，这个过程原本是一场错误，一场犯罪。
嗯哼，
但上帝现在却拣选了他们所生的第二个儿子所罗门，
是，
而不是任何别的妻妾。我相信大卫其实还有很多妻妾还可以继续生孩子的。
没错，
明明大卫后宫的女人这么多
是，
上帝为什么会拣选曾经犯错的这两人所生下来的第二个孩子？
因为这一次的认罪，他跟上帝关系反倒更紧密，也证明了大卫跟拔示巴不只是一个情欲的关系，还包括一个真正的相爱的过程，成就了一个和平的结果。所以他用这个方式来提醒，只要有人愿意在上帝面前承认面对他的困难跟问题，上帝都可以重新来用他们，不计前嫌，不会把过去算在一起。那我们的习惯就是，你看他们过去这样，他怎么配接这些东西呢？可是对上帝来讲，这就是恩典，原来你都不配的，因为我愿意，因为你的悔改，我就继续的放在你的手中，用这个来证明上帝完全的饶恕，这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所以也在帮助我们去理解上帝饶恕不是饶恕一点点，看你有没有反省完我再来给你做下一步的处理，是我跟你说不算我就一点都不算。
上帝愿意拣选所罗门这样子出生背景的孩子，
是，
这对今天每一个曾经在性这件事上犯过错，甚至真的伤害过别人也伤害过自己的人，
是，
可以给我们什么样子的提醒？
这些问题跟错我们都走过，甚至我们可能不小心犯过错，这些事情我都觉得记得一件事，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如果你都承认并去面对了，那我只能说一件事，上帝如果说饶恕了，即便人不会忘记，人的心里面总是会叨叨念念你过去怎样怎样怎样点点点，你只要谨记你已经在上帝面前真的认罪悔改，并且按着上帝去好好的爱你，从错误当中解释的人照顾他，上帝说不计算就不计算了，好好的面对就够了。因为我们走错过路，我们更可以好好的承认说，主，我们需要你，你可能比别人更懂得珍惜这份恩典，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机会。
只要我们真心的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上帝会除掉我们的罪。人常常可能不会放过我们，
特别是
如果是我背叛了我的另外一半，最后我又决定继续委身在婚姻当中，但是我的另外一半可能永远看到我都会想到当时我如何背叛他，我去劈腿，我怎么样伤害了他，他可能永远都对我心怀苦毒或愤怒，
是，
这样子的处境又该怎么办呢？
那绝对不只是一个爱不爱的问题， 可能还包括两个人相处啊，甚至彼此很多的心里面的状况需要被处理，不只是在那个背叛当中所得到的伤害，其实它衍生出来可能在这过去年轻的时候对这种事情的一个相加成的苦痛会不会搅在一起的时候，它其实需要一个长期的医治过程。如果是真的有这样的过程，我相信应该会有一些人帮助他们，特别夫妻之间会有一些协谈的方式，除去很多心理的障碍，那一起慢慢的一层一层的去面对，把里面的伤痛一点点点除掉。如果只是任由这样子的罪恶下去，我觉得那接下来可能会更痛苦的事情发展。既然回来，那一定是两个人要一起，不能够只有一个人。但是在外人，外面的人不要一直放在心上。你们这两边的问题，你们两个好好找一个方法去一起来解决，来面对。不只是哦，当作没事，不可能，因为这么痛苦的事，你怎么叫他当没事呢？那怎么愿意跟他一起去面对饶恕的过程，慢慢把这个冰融化，更积极的去处理过去我们心理上的那些缺憾的问题，好好的把这个黑暗面重新的整理过，是更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也像上帝先前对大卫说的话，
嗯，
你所犯的罪其实是会带来后果的，
是，
就算上帝不出手，他也会产生一个恶性循环，
嗯，
最后让别人群起仿效你的罪行，
嗯，
导致你自食恶果，
嗯，
所以所谓的劈腿啊、外遇啊，即使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了，我们也必须要有心理预备，我必须要为我当初犯的错负起一定的责任，这个责任可能它会永久持续下去，例如可能真的生了一个私生子好了，那么这个私生子的存在永远都会是一个我要来照顾他的经济啊，
嗯，
来尽到做家长的义务啊，
基本上你还是有那个父亲或母亲的责任，
可能会有一个永远持续的后果，
嗯，
那上帝愿意跟我们重新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那么上帝会陪着我们来收拾烂摊子，来负起该负的责任，
对，
而我们也必须要有心理准备，这些本来就是我铸下的大错所带来的后果，
嗯，
我每一步我仍然求上帝来帮助我一起面对
这些羞辱或者是难过，当你在上帝面前，上帝也知道，上帝看到你的心，也会陪着你走完那段羞辱的历程，来，我陪你把这个事情走完，当中会继续用我的恩典带你走过这段痛苦的过程。
从孩子的角度来说，不管今天你的父母是出于什么样子的原因生下你的，当初你的出世可能是一个污点，可能是一个丑闻，可能是一场错误，但上帝仍然重视你的生命，他仍然愿意拣选所罗门这样子的出生，甚至他成为了上帝所爱的一个孩子。
是，记得在上帝面前他看的就是你个人，就是你这个人，包括好的那一面，还有一些可能黑暗面的部分，他都知道，比我们还要清楚了。
我们在接下来的家常百宝书开箱里面会花很多时间来讨论大卫家里面发生的一连串所谓上帝预告过的后果，
是，
其实有好有坏，
对，
每一个危机当中也是一个转机，
是的，
也挑战当中的每一个人愿不愿意尊上帝为主。
是，
首先出场的是大卫的长子暗嫩，
嗯，
暗嫩是大卫跟亚西暖所生的儿子，
嗯，
这位最重要的大王子，
嗯，
他竟然爱上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公主，
是，
他玛公主的妈妈是以色列的友邦基述王的女儿，他玛公主还有一个同父同母的哥哥王子叫做亚沙龙，
亚沙龙是，
亚沙龙是号称大卫所有的儿子当中最帅的那一个，
嗯，甚至全以色列没有看过这么美的男子，
用现在的角度，社群媒体上面什么中东最帅的王子
啊、
那个，
问来最近的王子要结婚啊，
有钱又多金，
高帅
又帅，但是网友都会抱持着我们欣赏照片就好了，
对对 对，
嫁给王子那不是一般人端得起的饭碗，
对对，太辛苦了，对对，
豪门深似海
呀，辛苦了。
圣经说暗嫩为他妹妹他玛苦练成疾，
而
因为他玛还是处女，暗嫩眼看难向他行事，这句话很可怕耶，
是，
暗嫩所谓的苦练成疾，他不是很想要跟妹妹交往哦，他是很想要睡他玛， 渴求这件事情，渴求到要发狂了。
嗯，
这是变态王子哎，
这个脑袋里面全部被颜色充满了。
这是禽兽王子耶，亏他是个大王子哎。
嗯，可能也因为这样子吧，才会任由欲望在他脑袋里面这么的强烈，做主做王。
当时候的风气允许同父异母兄妹结婚吗？
在王室当中，特别像过去埃及王室的里面，不要说同父异母，同父同母的兄妹都可以结婚。
哇，以前没有优生学的概念吗？这样子出生的小孩容易有先天基因的问题。
对，但是对他们来讲，这是维护血统很重要的事情。埃及王室的血统是属于神的血脉，所以鼓励为了保存兄妹之间的婚姻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现在比较明白所谓的优生学，对他们来讲的优生学就是维护传统，维护他的血统。那在大卫的家族里面，我不敢说的会同意同父同母，但是在同父异母之间的还是有同婚的可能。那一般人的兄妹成婚的大概是比较少数，但是不是不可以，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以前读历史读到中古世纪欧洲皇室常常有近亲通婚，
是
也因此白血病变成了皇室病，整个皇室代代相传，大家都遗传白血病。
对，
这就是一个基因上面的问题，因为近亲通婚，
对，他们觉得贵族的血统，所以有时候为了维持这个血统，他们也要找门当户对，就是同一个家族。在以色列人的家族里面，曾经也为了延续家族的命脉，可能有类似比较近亲一点，还不到兄妹，但是近亲一点的婚也是有的。
既然古代优生学等于近亲通婚，暗嫩作为大王子，他应该有特权可以请求父王让他迎娶他最心仪的那个妹妹他玛吧。
是，他绝对有机会，也可以直接去说明他要做什么事情。但就像你刚刚讲，他似乎在想的这件事情不是成婚，他想要的是我要跟他亲近的机会。
他嘛是他的性幻想对象，而不是他理想中的妻子对象。
对，所以就不懂他为什么在这突然想不通了。你要嘛你也可以这样去做，就像你刚刚讲去请求嘛，他居然没有做，可见他只是想赶快完成这件事，没有打算要完婚这件事情。
其实如果要说嫖妓的特权，暗嫩应该也多的是可以去嫖妓吧。
是是，对对，因为就他们的王子他可能也可以有几个妻妾，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偏偏他就只想要睡他的妹妹他嘛。
是。
暗嫩有个堂兄弟兼好朋友叫做约拿达。圣经说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一发现他的兄弟好友暗嫩心情烦躁，原来是因为得不到他嘛。就出主意说你可以躺在床上装病，等你父亲来看你，就对他说请让我妹妹他玛来给我东西吃，在我眼前预备食物，使我可以看见，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暗嫩照做了，而大卫王也真的准许他的请求。这个请求正常吗？是一般家务事家庭里面会发生的事情吗？
没有人说他不对，他可能就是用他的妹妹来照顾他，他对他妹妹也是很喜欢，这个喜欢可能包括了兄长的喜欢，觉得哦，看到他我就很开心。也许大卫真的没有想到太多，没有想到这个孩子有这么深层的城府啊，阴谋啊，
这么邪恶的心思。
对，他可能真的没有想到，那结果这件事情就这样发生。所以其实叫妹妹来照顾哥，这也不是什么不大对的事情。如果大卫深思一下，是觉得怪怪的，有很多人都可以做这件事，为什么非要他妹妹？他倒也没有去多问，但总之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暗嫩原本可以只做一个妹控就好了，不要这么变态。好一点的话你当个暖男，
好好照顾这个妹妹都好嘛。
偏偏他就是往最变态的方向想。
对，可见他完全只是一个欲望的驱使。
他嘛应大卫王的要求，带着面团跟锅子到他哥哥暗嫩的屋里。暗嫩躺在卧房床上，他嘛揉面又烤饼，做好了出锅，暗嫩却不吃。暗嫩叫所有人都出去，
对，
只留下他嘛一个人。暗嫩就叫他把饼端到他的床边，亲手交给他。
是，
他嘛一走进暗嫩的床边，暗嫩就拉住他说要跟他睡。
是，
他嘛挣扎说哥哥不可以，不要侵犯我，以色列中不可以这样，你不要做这种丑事。我如果遭受侵犯的耻辱，我能往哪里去呢？你也会变成一个愚顽人。现在你可以求父王，他必不禁止我归你。但此时的暗嫩真的就是一个大变态，比当初大卫王铸下大错的那个时候还要疯狂，就是俗称的金虫上脑。
是，
他起来压制他嘛，当场性侵了他。
对，
但 完事之后，圣经说暗嫩极其恨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他玛原本是暗嫩的性幻想对象，
是，
但当他性侵完他玛之后，他立刻就恨他玛，恨得要死。这是什么心态？
就像你刚刚讲，脑袋整个都充满那些想法的时候，突然一下结束了，满足了，人就突然清醒过来了，就觉得唉，干嘛要这个女人，
立刻嫌弃到不行。
对他来讲满足了，他只是要做完这件事情。所以你会发现哪一个是欲望，哪一个是真正的情感。你再回头来看，如果大约跟88大概可以理解这件事情真的不单纯，不是只是情欲的问题而已。暗嫩他做这种不好的方式，就只是要自己的欲望满足，所以满足完了够了，不要在我旁边，我床上还嫌多那么一个人。
如果大卫当初不铸下大错，去侵犯拔示巴，又杀了乌利亚，可以让他的家里不要出这种变态儿子吗？
其实是假设性问题，我没有办法知道是就不会出现。但是在这个一连串的教训的里面，确实提到这可能有一点因果关系，甚至有一点点从这当中暗嫩可能得到了他的点子吧，就是看到哦，原来可以这样子，那我也可以想要的就用各种方式去满足我的欲望，不要把他再娶回来。
或者像我们先前说的食色性也，我的父王是纵容他的性情，纵容他的性欲的，刚刚好我是个青少年，血气方刚，我也可以像我的父王一样，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我是大王子，我也要顺从我的情欲去行。
当中其实还有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约拿达那个兄弟给他出主意，说他很诡诈。其实这件事情真的是想想这个人他到底在想什么，他没有再给他一个好的建议帮助他，反而是造成这个结果，只是要完成一个他的欲望。那我觉得他也是个很奇怪的人物了。
因此原本疯狂迷恋他玛的暗嫩到手之后嫌弃他玛到不行，暗嫩竟然冷冷的叫他玛，你自己收拾一下，你赶快走。他玛哀求说，不要这样，你赶我出去的罪比你才行的更重。不把他玛赶出去，那应该要做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让他留下来，然后他去跟父王说明这件事情，接纳他们的澄清，然后从此就在他的保护跟荫庇之下，有点这种概念，这个家就是你的家了，
先斩后奏而已。
对，那他玛其实也表达了这样，我可以留在这里，就是变成你的家人了，这件事就不是丑事了，可能就是啊这样的冲动，但是呢我们也去面对，然后请父王帮我们完婚啊，然后我也承担这个责任，女孩子将来就是我要照顾的，我要负一辈子责任了，
而不是性侵完之后又抛弃人家。这绝对比大卫王当初做的事情还要渣。
看到这个状况就是觉得怎么一再的给他机会他都不要，他就是要把他弄得一个非常不好的措施。
暗嫩王子命令仆人把这个女人赶出去，他一出去你们就关门上栓。可怜的他嘛就这样子被赶出去了，他一面走一面哭喊，他撕裂了身上原本穿着的公主彩衣，当时候没有出嫁的公主都会穿漂亮的彩衣，
是，
他嘛还把灰尘撒在头上，变成一副很凄惨的样子。
对，
如果被路人看见了，路人会立刻猜出这位公主的遭遇吗？
很明显的，他一定碰到一个极度哀伤的事情，而且好像表示自己已经死了一样，这么大的一个绝望在他身上。即便不能猜出他一定是被侵犯的事情，至少他把彩衣撕掉就表示他已经不是处女，对自己哀伤的一个呈现。
美丽的他玛公主好可怜啊，接下来他真的就像刚刚他哀求的说的，到底能够何去何从呢？
是，
我们下回继续开箱他玛的命运，还有家中其他人听闻这件丑事之后会有哪些反应。刚刚说到他玛有一个亲哥哥押沙龙哦，
是，
这位王子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是的，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们下回继续开箱大卫家一连串的丑闻。很不想这样说，但真的是一连串的丑闻
好可惜的。
我是真心，
我是下班哥，
我们下回再来开箱咯。
OK， 拜拜
拜拜。